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佛学概说的史料篇。我们上一次已经将慧远法师的生平呢，以及他当时的一些作为啊，我们透过中国佛教史任继瑜教授所编的《中国佛教史》呢，做一个阐演。那今天呢，一样是用任继瑜教授所编的《中国佛教史》，我们来探讨一下，看一下关于慧远法师的师父道安法师的生平以及他的一些活动。他的生平呢，里面第一个就是他的年岁，他什么时候出生，什么时候往生，这个地方有个生年考。再来一个事情是，他主要的活动区域呢有两个大城，一个是襄阳，一个是长安，一个是襄阳，一个是长安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能不能介绍到他的生平的故事，以后再看一下襄阳的活动。那下星期我们再来看长安的活动，可能时间必须是这样，因为长安是他的后半期，一直到往生都在长安嘛。那襄阳的话是他的学习，然后还有关于他般若以及编的我们中国的最早期的佛典目录，以及像上道安法师还有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僧团的规矩，僧团的规矩。当时我们开那个西域僧啊，各方的僧人来到汉地。主要是他们都是针对徒众啊、随缘的在教化。那至于整个僧团大型的一个管理呢，有点比较，就像有点比较随意啦。因为西域终究是经过了游牧的一个转化，虽然在印度是这样，可是戒律学进来以后，很难有人说把它全部读通嘛。然后经过西域的话，是一个游牧的转化，所以当中有些风格有点比较特别。那如何在汉地把它变成一个规矩化？这个在道安法师的话，也是在襄阳就把它确立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大概就谈到这个区块，就算是先告一段落。下次再从他去长安。那长安的地方主要就是弘法的阶段，所以他前面的制度啊、书籍的创立，大概都在襄阳部分就做了一个最高峰的阶段了。OK，好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区域。啊，那我们所用的资料是任继瑜教授主编的《中国佛教史》，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啊科学出版社所出版的。那里面今天所要看的页数，道安法师的部分是在他的第二卷的149页到197页。道安法师呢，是东晋十六国时期一位著名的汉族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。他特别强调是汉族。大家记得，就是东晋的时候，是不是五胡啊，割据五胡十六国哈？还有在西晋的时候，主要来的大部分都是西域僧，我们的汉族的僧侣比较少。那汉族的僧侣后来就算有，也大部分都不会讲。也不会禅坐，因为终究是刚开始初学，所以当时能够讲呢，而且能够有名的又懂禅的，真的非常的少。何况他还能够成为一位僧团领袖，他不是光学者，他还是僧团领袖。好，道安法师的僧族年代呢，史料的记载有一点不太一致，一般都记载是他是为72岁。那这一本里面有经过了一个考证，就是说，道安法师呢，他在自己所写的《释阿含目钞序》里面有提到，至壬午之岁，也就是建元18年（公元382年）那的8月到冬天的11月，令那个鸠摩罗佛提等人呐、啊，译出了《释阿含》。所以他当中提到了一句话，说啊，但恨89之年，死于斯金，恐书边未绝呀、啊，不终其业。他说，我很怕，我其实很恨这个恨，意思是懊悔，觉得有点缺憾，缺憾呐、啊，怎么会到了这么大的年纪啊，我才遇到这一部经啊？也许这本书还没编完呢，我就往生啦，那里面提到这个年岁就是89之年，89之年是几岁？ 72岁，所以他说72岁，这时候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壬午是382年哈。之后他在另外一个书是《皮婆沙序》，《皮婆沙序》里面也提到建元19年383年，干382哈，他提到了4月到8月的时候呢，佛陀罗刹译了《皮婆沙》，他里面也讲啦。恨八九之年呐、啊，方窥其庸也耳。这两个序呢，都是在前面，这建元19年写的。所以八九之年是72岁，所以就知道说他往生的时候是建元21年。建元21年的时候跟建元19年差2年嘛，所以应该那时候就是74岁，而不是一般讲的72岁。这个原因有一些特别，我们中国人在算岁数的时候啊，一般往生的年代都有名的嘛，所以你可以确定，可是生的年代大部分都还，出生年代就比较好玩，出生年代因为还没默默无闻啊，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的嘛。我们中国人在往生的时候算岁数啊，他这个是用一般的，就是你是真的有活到那一年就算那一年。像我们现在一般的高僧呢，往生的时候要怎么算岁数？举一个例子，小云法师往生的时候刚好过完生日。那我们在算岁数的时候，如果你过生日前是算一个岁数，你过完生日的时候再加一。第二个事情就是你出生的时候是不是要再加一？所以加到后来就变成加几？就变成加二了。好，那当时他们在报那个岁数的时候，他们不懂这个中国人的规矩，所以他们在报那个出生岁数的时候，他们把小云法师的传记啊，小云法师不是在说我几岁几岁去哪里吗？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加一过了，就是他里面的岁数要加一，说你往回推的时候，西元要这样算。而且小云法师他有一个叫做游记，他有去出海外游记嘛，所以他那游记的时候里面都有西元的年代，就可以把他算得出来他到底是几岁。那往生的时候，因为他刚好过完生日，所以那时候报岁数的时候说他几岁，必须要以中国古礼来讲，在晚年上要再加一，何况他逢四，你更必须要再往上加嘛。好，所以这东西都是一个规矩，在这边顺便跟大家提一下，就是中国人啊，在这种算岁数的时候，西方也会啊，你过生日就是加一岁，本来不是吗？我们常会讲嘛，过了生日老了一岁嘛。这不是西方跟汉地都一样吗？是不是过了生日老了一岁啊？所以你过完生日，你不能看那一年，你本来就必须加一啦。 OK， 好，再来就是道安在世的这70多年当中呢，主要活动的地方是在华北地区。华北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的河北、山西、河南，就是两河与山西。之后呢，他又往南居住了，在襄阳有15年。那襄阳就是刚才提的，他有般若的部分，还有目录学，还有僧团的规矩，在襄阳部分就完成了，在襄阳的15年。最后呢，他到了长安，而后在长安终老。那他所经的这70多岁的时间呢，经过了西晋，他是西晋末年的，西晋就开始动乱分裂。然后之后呢，东晋算是不正，然后5胡16国相继的兴替，少数民族的割据政权。然后因为华北的地方更是5胡16国热门的地域嘛，好，在这一段时间呢，有两晋的政权与少数民族统治的一个战争，当然也会经历过了他们统治集团的兼并厮杀。所以长年累月的战乱啊，对他来讲，他还能够做了这么多的事业，真的必须说佩服他，真的很佩服他。我们常常啊，环境不乱，自己都还定不下来了哈，好，都还定不下来，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必须佩服他。好，再来介绍一下他出生的背景。刚才讲的是他的大环境，好，他的大环境。那现在来介绍他家世，他的家世。道安熟姓魏，西晋永嘉6年，就是312年啊，西元312年呢，出生于常山，就是在河北的定南。好，定南。 他家世殷儒啊，可是父母却很早就往生了，所以他是为外兄，就是表兄弟，就是母系那边的哈，孔氏所养。七岁的时候就让他去读书了。那他五经的文艺呢稍已通达，才十二岁的时候就出家。那他出家了很久，二十岁才受具足戒。二十岁他受具足戒，我们一般来讲是标准是要二十岁受具足戒。在戒律上有规定，就是说不应受年未满二十岁者具足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若年未满二十，不堪忍寒热饥渴，风雨蚊蟒毒虫，即不忍恶言，就容易冲动啦，性情暴动啦。若身有种种苦呢，则痛不堪忍，又不堪持戒及一时。好，那它里面有介绍，就是以呢四分律告诉你说，为什么要二十岁啊才受具足戒。好，那道安呢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奴的家庭，可是因为正值了西晋末年的战乱，所以父母早亡，所以小孩子还很小啊，可是家里就遇到了世祸，就世间的战祸啊，所以他是由母系那边的孔氏所去养的，把他抚养长大，七岁就送他去读佛儒家的经书啊。身众当时呢，因为身众里面除了外来的西域高僧以外呢，很多的身众事实上都不会讲经说法，更不要说懂规矩啦。那些刚出家的僧众呢，或者不懂得讲经说法的，我们就称为下层的僧众。那这些僧众大部分都被派从事田间的劳动，田间劳动。那道安呢，他趋役田舍啊，做了三年，他都非常的勤快，没有任何的怨色啊，笃信精进，斋戒无缺。那过了三年以后啊，他就跟师父说啊，那时候已经十五六岁了哈，跟师父说能不能借佛经来看，能不能借经典来看。以前不像现在印刷方便啊，以前要看经啊，要因为那时候是什么，是科本，是抄本啊，弄坏了也不是纸册哦，那时候还不是纸册，有的还是卷本，是竹科本，有的是要抄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的经典啊，要取得一本，不是光儒家的就很难的，佛经也是更少人在大量的抄嘛，更难。所以呢，他就跟师父说：“我能不能借来看？看了一定要还啊，不能弄脏，不能弄坏哦。”然后师父就拿了一本《变易经》，变是那个四无碍变的变，易是易事的易，经典的经，《变易经》啊，大概有5000个字，大概有5000字。就借给他。好，那道安呢就西京下田劳动。你说怎么可以把经典带下去？因为以前的那个寺院的田呐，不是在寺里面，通常都在离要出到山脚下或山后面，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要说什么，你就在寺里面呐、啊，有个菜园哈、哦。以前那个很大很远。如果各位有看过《影城回忆录》或者虚云法师的传记，应该有印象。他们不是要去收账吗？他说想收账，他们要收他们的田租要干嘛？一去要3-4天，搭坐船还要坐马车，有没有印象？有哈。所以这里面都有记得这个部分。他们的田啊都很远，所以他们要西京下田劳动，就是说我把这个啊去了以后，我有空档，我就可以看看书。那当天呢回来的时候就背诵下来了5000个字，就背起来了。晚上回到寺里面呢，就把这一本经呢还给了师父，然后就跟师父说能不能另外再借一本经。然后这师父第二天也借他一本经哦，借给他这一本经呢叫做成聚光明经，大概有10000字。然后他当天回来的时候又还给师父了。师父说你看这么快到底是看了没有啊，他就背给师父听，一字不差。所以他的勤奋和天才啊就得到了他师父的器重啊。好，所以以前的受戒不像现在这么简单，以前受戒你要自己准备那个席帐，还有钵，还有山衣。这个贵不贵啊？贵啊。以前的那个矿物 不像现在开采这么容易，还要打字啊，打冶就是打冶，你要把它打成这些器具啊，工钱也很贵嘛。所以以前要受戒，除非说常住有帮你一些啊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光靠自己的累积的丹钱要去受制，要准备这些，事实上蛮难的，事实上是很难。所以他师父器重他，他20岁就可以去具有这一些，而后去受具足戒，并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他师父觉得他是稳定的一个人了。所以同意他可以自由的出外游学，可以出去游学，也可以随时回来，这就是很大的恩泽啊。很多人像现在离开僧团出去游学就回不来了，现在啊，是不是啊？你们有没有看过很多人离开就说我去读书，然后跟僧团告假以后出去就回不来原来僧团的，没听过哦，不晓得，我是听到很多人都这样子，我也不晓得，是不是？你们怎么这个表情？为什么回不去啊？会不会就是像他讲的，他这边是老师的同意嘛？那他如果说老师他师父不同意呢？那这是不是叫做就是自己已经离开僧团了，就不叫做告假了嘛？就是会不会就变成是这个意思？就他没有同意，可是他自己就坚持要离开，那再回来就变成是人家要同意你回来吗？他这边很强调一点，就是老师的同意可以自由出外游学，有得到许可吗？那如果我们没得到许可的时候，又自己又跑回来，会不会有点尴尬？那这个师父还算不算住持？规矩还算不算规矩？你觉得会不会有这种问题？会嘛齁，所以这里面该听齁，你们不要那种表情，听话要听到他的 mega， 他得到同意，这样 OK。 好，再来我们再往下齁，再来就是他之后呢，因为刚好遇到了他出去游学的时候，待会会介绍他去哪些地方。好，他主要是在那个佛图城那边啊，那再跟他学，结果刚好那个石虎啊，石虎是算是后照，当时有连续一段时间蛮强盛的，然后之后接位嘛，那他们并不是经过战乱，他们是经过篡位，就是家族斗争啊。石虎传给他的小儿子，就他的哥哥把他弟弟杀掉，然后他们自己内部的兄弟戏强，结果另外一个大臣就在篡位而已，所以并不是战争很严重，所以那个后赵接位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厮杀。那当时呢，他们奉佛图成为大和尚啊，并且说各族的人呢都可以出家为僧，所以这道安呢游学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叫做夜，到了市里面遇到佛图城啊，佛图城赏识他，跟他谈话。那可是你们知道道安他有一个特色，他是不是人家都说他叫做什么，故他的一个别名叫七道人，油漆的漆，道人，七道人，道是道路的道，人良人才的人，叫七道人，就是意思什么，很黑，其貌不扬嘛，哎，祈祷人。好，他佛图城呢跟他讲啊，跟他聊话，觉得他很赏识他。那可是有很多人都觉得他其貌不扬，轻视他。你知道佛图城怎么说吗？此人远视啊，非耳仇也。耳仇就是跟你们是不同一类的人啊。所以有时候人家看清那个人啊，他是看外表，他们看不到内在，所以你不要太在乎人家对你的评价，自己在做什么自己清楚才重要。好，他说此人远视非耳仇也，耳仇就是同一类的嘛，非你们这一类的人啊。那道安呢，他跟着佛图城研修佛学啊，那佛图城到后来就每一次讲完以后就让道安去复讲。那因为到那个佛图城家奉人家连国皇皇上都奉他为大和尚，所以他在讲的时候一般人都不太敢发问，可是道安大家觉得其貌不扬嘛齁，然后现在让你复讲就很爱怎么办，很爱发问哦，就提出种种的疑难， 他居然可以错难解分，就是把这些疑难啊全部都跟他讲错在哪里以外，还可以让他们的思绪啊帮对方还整理好，你看多慈悲啊，多有本事啊，哦，答辩有力啊。哦，所以常常人家后来就讲了，七道人呐、啊，金四邻，本来就叫他七道人，是一个其貌不扬，后来后面还多了一句话，叫做金四邻，就是呢，会让周遭的这一些啊听经的人呐、啊，都非常的会吓死人，就他的答辩有力呀、啊，还有那个语经人呐、啊。然后道安呢，在现在介绍他刚才读的两本呐、啊、哈、哦，他就是说他里面有读。那个变异经跟成聚光明经啊，刚好变异经呢，他现在介绍变异经啊，他是长者舍卫城里面的某一个长者求佛教诲啊，说如何能够离开地狱恶鬼畜生啊，佛陀就为他宣讲了善恶因果业报的教义啊，要众生呢信徒们啊要尽孝尽忠，不要反逆啊，要有君臣父子各司其位啊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是成聚光明经，成聚光明经呢有很多个译本，那它是一部大圣的禅经，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，第一个他所读到的第一个是规矩的，第二个书呢是有关于禅修的禅经，所以也难怪他禅坐非常的好。 OK， 同学站好，来再来，这是那道安呢，从佛图城的受学的部分呢，当时有两点，第一点就是小圣的佛教，尤其以禅经为主，第二个呢是大圣的里面很多派别，他所学的是大圣的般若学说，这两方面就让他呢的佛教训练还有他的学者的基础都稳固了，在佛厨城的座下就稳固下来了哈。好，我们到这边呢先稍微休学一下，我们待会再继续往下开始看他准备怎么样进入襄阳的故事。好，休息。